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这次有机会因为参加昨天教会为朱牧师所预备的按摩礼拜，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各位的当中，心里满了感恩。我深深的相信昨天的按摩礼拜不单单只是正如朱牧师昨天在数字所说的更是坚定他这一生蒙主的呼召，全时间全职的来服侍我们的恩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昨天的按摩礼拜对教会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看见神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为他拣选合用的器皿，在主的教会里面一起来配搭服侍。我也深深的相信昨天的按摩礼拜是关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这怎么说呢？让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按摩的礼拜，重新再一次思想神带领我来到这间的教会，让我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的恩主，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怎么样来做未来人生为主而活的一个人生，为主而活的一个人生的规划，或者说我们思想一下如何再一次委身在主为你我所预备的教会的里面，再一次的全然奉献，让主来使用，好叫主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召聚我们这群属于你的儿女，一同来到主的圣殿当中，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现在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主话语的时候，求主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盟主的造就，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林肯总统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被问到如何规划他人生的方向，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意欲何往，又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就比较容易决定该如何前往了。的确，今天如果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委身在主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教会，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做未来人生为主而活的人生的一个人生规划的时候，首先我们应当确立自己未来的方向，了解自己的短处，了解自己的长处，并且用献身的态度来去迈向未来的人生。所以我们规划未来连日在教会的生活，其实是包含了四个要诀。第一个要诀，胸怀大志 ambition。 第二个是放下重担 burden。 第三个是发掘恩赐 charisma。 第四个是奉献生命 dedication。也就是这四个字英文字母呢 ABCD 成为我们未来人生这样一个规划的 ABCD。 首先第一个要诀，胸怀大志，很多对社会有卓著贡献的人都是从小就胸怀大志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神的儿女却误以为既然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应该要否定自己的能力，凡事也不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因此很多基督徒就迷迷糊糊的、马马虎虎的度过了每一个年头，浪费了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是极为错误的观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这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节经文在新英国译本的里面是这样翻译的，一个想要做属灵的领袖，这是一种高贵的雄心。 的确，我们如果有着个人的野心，那是不好的，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如果为着神的缘故，愿意做个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力的人，也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做领袖。有影响力的人却是神所赞许的。一个基督徒要在生命上有长进，就是要有又远又大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我们的目标要定得高，这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神期望我们成为能够影响这一个时代的人，因此我们不能够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要坚守圣经的原则和立场，立志在这个罪恶横行、私欲熏心的时代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十八世纪末一位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克里威廉，他到印度去传扬福音，成为近代宣教史上的先驱。当他四十多年以后死在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把圣经翻译成三十多种不同的印度地方语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项世界纪录。而且克里威廉被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封为植物学的院士，以表扬他对印度三百多种奇花异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克里威廉他说过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当期待神做大事，但也当竭力为神做大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做未来我们委身在教会，在未来我们人生的规划的第二项秘诀，就是要放下重担，要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就要检讨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牵绊，有什么残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些基督徒虽然有大志，但却跑不远也跑不快，原因就是有重担未曾放下，有残累尚未脱去。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呢？往往不一定是坏事，反倒可能是一些次等的好事。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被一些次等的好事占据了我们的心思，花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好比说，婚姻是一件好事，也是神所赐福的。但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就随便找个对象来结婚，而不考虑对方信仰的状况、服侍主的心智，那么这个婚姻就可能成为他一生的陷阱、网罗，甚至是一个咒诅。所以一个真心要奔跑这条十架道路的基督徒，必须要时刻在神的面前省察，有什么是我看为比为主而活更加宝贵的呢？同样的，很多人为了多赚一点钱，拼命的多加班找门路，结果事业就成为他的重担，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当然也就乏善可陈了。所以一个真心要奔跑这条十架道路的基督徒，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时刻省察，有什么是我看为比为主而活更加宝贵的呢？是儿女的前途吗？是妻子的期望吗？是自己的事业吗？除非我们彻底的对付了这些，否则我们就无法好好的把未来的我们人生的规划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主喜悦的规划。明年的五月就是我全世界侍奉主满50周年，所以这也令到我常常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常常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回忆一下过往的年日在主面前服侍的光阴。我是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参加一个唐崇荣牧师所主领的一个大专院校的联合在台湾大专院校的联合的一个培灵会。在最后一个晚上，唐牧师他呼召的时候，我受了圣灵的催逼和感动，于是我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向台前。我的座位在他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 室外的体育场里面举行，所以我从我的座位走到台前呢是有一段路的。我一面走的时候，一面脑海里面就马上浮现出我要全世界侍奉主有两大难关，两大难题摆在我的面前。第一个难题就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期望我早日大学毕业，然后服完兵役以后能够赶快的去工作赚一些钱来改善家里的经济。所以当我服完兵役以后，我马上找到了一份贸易公司的工作，进到公司里以后就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除了主日早上去到教会敬拜神之外，其他的事情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忙着这些工作。的确也很快的我就升到公司的副理，然后也的确把薪水带回家以后家人的经济呢环境稍微得到一些改善。可是神的呼召再次临到我，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了工作，我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当我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父亲这个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为了安慰他们的心，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立下了一个心愿。那个时候我进到神学院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刚刚开始的每一个月的生活费拿到的生活费是4000块台币这个刚好就合乎当时美金100块。我把4000块台币然后我把其中的400块十一奉献给教会，另外3600块就原封不动的交给我的父亲。这样经过一整年的时间，我仍然我身上没有一毛钱，但是我仍然可以搭车出去上班，然后去教会聚会，然后吃喝等等神都有预备，神都有供应。而且一年以后呢，虽然身无分文，但是仍然靠着主的恩典办了一个很温馨很感人的这个结婚典礼。然后我结完婚以后，我在家里面住了一个月，因为我们没有房子可是事实的需要就是从家里到华神，在台北的华神呢是有一段路的，所以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住了一个月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以后应该住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的老板，我的这个主任，我是做当时我的主任是苏文龙牧师，可能各位听过他的名字，他后来是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他是我的主任，所以我是他的助理。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我们要来的这个6、7、8、3个月呢要到美国去，全家去美国，所以你就我们家是空着的，你要不要到我们家来住啊？于是我们就住了他家整整3个月的时间。眼看着这个他们就要回来了，可是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9月份学校开学就请了一位在美国的宣教士到华神来担任老师。那这位宣教士来的时候，他是说好他是不拿薪水，他是义务的来担任老师学校就觉得他不拿薪水，那至少应该为他预备一个好的住处，所以就在台北士林，就是以前的华神是在士林，所以在士林那个地方为他租了一栋花园洋房独立的花园洋房。然后在他要来学校的前夕，突然打个电报过来说他去身体检查，医生说他的身体不适合远行，所以他就临时取消了到华神来任教这件事情。学校就是说这怎么办呢租金都已经这个定金都已经付了，也退不回来，于是就对我们说了你们两个还没有地方住，就住进去吧。于是我们就住在那个花园洋房的里面住了一年。我记得在那边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就请我的父母来我家，我的父亲站在门口半个多小时不进来，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小子居然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住宿。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年以后，眼看着这个租约就到了，于是这个房子就交回去了。我们往哪边住呢？这个时候台北华神的戴绍珍院长呢，他刚好从九月开始呢有安息年一年，所以他要到美国来进修一年。学校就觉得不可能没有院长在啊，所以就特别从 LA 请了林道亮牧师来代理院长。他来的时候呢，一个人来，他的师母在教会里面还有侍奉，他来的时候都已经68、70岁左右了。所以这个学校就觉得你们还没有孩子，那也就跟林院长住吧，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忙他打理一些这个家务啊的内务等等。于是我们就住进了院长宿舍。到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我的错误所在，我仿佛以为我比神更爱我的家人，我仿佛以为我比神更有本事可以改善我家人的生活，我仿佛以为我可以靠着我的双手来为我的家人建造一座城堡，使家人的生活彻底得着改善。但是事实上我知道神比我更爱我的家人，我知道神比我更爱我的家人啊，为他们预备，而且也才有我们的神才有真正的本事能够眷顾我的家人。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才能够坦然地对神说，无论何往我必跟随，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再来第三个要诀，当我们为主而活，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委身在主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教会的时候第三个要诀就是要发掘恩赐。一个基督徒不仅要了解自己的弱点除去重担，也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呢，发掘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的定义就是神随己意所赏赐给信徒，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种特殊能力。既然如此，恩赐就有三种特质。第一个是神主动赏赐给人的，但不是人自己可以强求的。第二个是用在服侍上的，而不是让人自我炫耀的。第三是一种从圣灵而来的特殊能力，而不是天赋的才干。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恩赐的发掘和运用也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作三发原则，就是发掘恩赐、发展恩赐和发挥恩赐。发掘恩赐的方法主要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多方的去尝试，多方的去参与教会的侍奉。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会显明出哪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不要好高骛远，而要从小处、从低处来着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位张明哲、张伯伯他原来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他原来是信佛的，可是担任厂长的时候，有人把主耶稣介绍了给他，他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也从此就赐福他的工作。所以他原来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然后呢，神就让他有机会成为台北中国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担任厂长的时候，办公室是在高雄，所以住在高雄。当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呢，办公室在台北，所以他们就从高雄搬到台北来住。当他到了台北以后，就参加了当时在台北的徐昌街青年团契那个地方的聚会当他在那个地方主日崇拜参加了两三次以后，他主动的来到教会的同工的面前，请问同工说我原来住在高雄，我在那个地方受了洗加入教会，也在那个地方有服侍，现在我的家搬到这附近来了，那我想我应该参加这边的教会，我也愿意来请问教会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的，让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服侍。 教会的同工看到他这么主动啊，非常的高兴，就说好极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需要人手，你可不可以礼拜六来我们这个地方一起来服侍呢？他说好的。那个时候台湾礼拜六还需要上半天班，所以他半天这个公司这个下班以后呢，马上就赶到教会。原来那个时候他们教会租用 YMCA 的场地， YMCA 的场地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是别的单位在使用，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是教会租用下来。所以礼拜六呢需要把这个楼上的椅子呢搬到外面去把它冲洗干净，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马路呢还是非常的不理想，灰尘很大，所以必须要在搬到外面去用水龙头冲洗干净，擦拭干了以后，然后把椅子再搬到楼下一楼的这个大堂，第二天主日才能够让弟兄姐妹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在那个地方敬拜神。所以礼拜六需要有很多的人手来一起帮忙啊，这个洗椅子擦拭椅子。就这样他加入了洗椅子的行列，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有一天礼拜一的早上他进到办公室，他一进办公室呢就看见啊，这个石油公司的一级主管呢全部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他一看，哎，今天是什么大事，为什么你们都在这里呢？于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就站出来对张明哲张伯伯这样说，报告总经理，你不要面子呢我们还要面子，堂堂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去外面帮人家洗椅子赚外快，这算什么呢？照理多少钱嘛，我们怎么样，我们公司来付好了。于是张伯伯问清楚了以后就说，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然后啊，他这样洗椅子洗了两年以后，他就啊加入教会的师班。不是教会不需要再洗椅子的，是因为他们的教会呢租用的别的地方有自己的地方啊聚会了，所以呢就不需要再这个洗椅子。然后他在师班十年以后，然后开始教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后来就成为他们整个教会体系里面负责教导工作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张明哲张伯伯在他的见证里面是这样说的，虽然洗椅子只洗了两年，但是他后来加入教会其他侍奉的时候，他从来不敢忘记那两年 为主洗椅子的时光。他说忠心良善这个主工人的品格就是在那两年里面啊，这个被神塑造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让我们在发掘恩赐的过程当中，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没有好高骛远，我们从小处从低处多方的去尝试，然后再来发展恩赐。这个当我们知道神给我的恩赐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去操练，力求精益求精。我们每一次参加教会的服事，不是马马虎虎的啊交差了事，乃是在每一次的侍奉之前好好的祷告，侍奉之后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省察，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有改进的空间呢？愿意在下一次在参加侍奉的时候能够精益求精，能够把更好的献给我们的恩主。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啊属灵的好伙伴，他愿意在主里面凭着爱心对你说实话，告诉你说你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一点调整，在什么地方应该有一点改进。我刚刚跟各位提过，就是我全时间侍奉主有两个大难关，第一个难关刚刚已经讲过了，第二个难关就是当我走到台前的时候，我知道我一点服事的恩赐都没有，我站在众人连领个唱诗都会面红耳赤满脸通红，所以我更不要说讲道。所以我在华神十二年主要是做华神的行政工作，做总务主任，做企划主任，然后后来1987年应聘到这个纽约中宣会的时候，也是我的头衔是行政牧师，所以我主要的工作是行政，讲道教导，那是其次的，那是偶尔为之的。可是1988年我自己的原来中宣会 啊，服侍满一年以后，他们就差派我去纽约市开设分堂。哎，这个时候都没有别人呢、啊，啊，教导要自己，然后讲主日讲道也要自己，这就必须真刀真枪的实际的上场了。可是我刚刚跟各位说过，我真的没有教导，也没有讲道的恩赐，啊，我的师母啊、最了解那个时候，她说啊，每一次听我讲道呢，她坐立不安，所以她很多次都想发作了。可是他觉得应该 给自己的先生留点面子，所以他有一天就对我说了，在家里对我说，他说这样好了、我不要参加教会中文堂的聚会、我去参加英文堂的聚会，因为坐中文堂在下面，我担心我哪天坐不住了站起来，你真是下不了台。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有7年的时间他没有参加我原来教会中文堂的崇拜，不但如此，他每天为我预备两个饭盒。他说你晚上不要赶着回来，你好好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好好的预备的讲章。教会这么多羊需要你喂养，你讲这个道，你怎么，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回来陪我们吃晚饭，你在教会里面多花点时间好好祷告，预备你的讲章，啊，健康。而且我也知道真的 是 很不容易，因为我的恩赐实在是 不行，所以呢，我也找机会不断地去操练。我不但在自己的教会主日学没有缺过一堂要讲，而且呢，主日崇拜也自己讲，而且我还答应别的教会，有些有机会的话去别的教会讲道。我也 到这个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里面教课、啊、每个礼拜一去那边教课。我不是为了，我是希望借着更多更多的机会操练，在神的面前预备的机会。我从1990年就开始呢，就到中国大陆啊，有培训的侍奉，每一年两次，每一次两个礼拜，我就不断的刻苦己心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祷告。提摩太前书4:14-15第15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恩赐是可以长进的。当我们越用主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就越能够怎么样？越那个恩赐就越加的锋利啊！不，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恩赐的话，恩赐虽然给了我们，但是这个恩赐在我们身上是会生锈的。让我举一个例子，19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啊，所以他是做鞋匠的。他在做鞋匠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了他，几乎同时神的呼召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放下了鞋匠的工作，进到圣经学院里面去进修。当他完成了圣经学院的课程以后，回到教会。教会的同工就觉得啊，穆迪他已经完成了圣经学院的装备，那应该回到教会以后就让他有机会啊，让他有机会主日讲道啊，所以就安排穆迪在主日的时候讲道。他第一篇讲道还没讲完呢，这个执事在下面也坐不住了，于是就走到台前对他说：“穆迪啊，教会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不一定要讲道的。”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个主日崇拜呢，穆迪就不能讲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他到了教会来，他就对同工说：“我主日崇拜不能讲到，那请问我还能做什么呢？”这个教会的同工就对他说：“这样好了，你去教儿童主日学。”于是穆迪呢，就到儿童主日学的班房里面去教儿童主日学，只教了2-3个礼拜，家长就开始反映了：“哎呀，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孩子。”结果呢，让穆迪教的呢，这个文法错误，然后言语粗俗，会把我们的孩子给教坏的。所以啊，这个教会的执事又走到啊穆迪的旁边，对他说：“穆迪啊，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不一定要教主日学。”所以这个穆迪呢，礼拜天的时候又不能够主日讲道，又不能够教儿童主日学，他站在窗口望着户外，心里面是满一团火。可是没有地方，于是他就看着户外，一看，哎，户外有很多的野孩子在外面玩耍。他想， 既然我 不能够在里面教，我到外面去找这些野孩子跟他们讲圣经故事，这应该可以吧。所以他就走到户外，把这些孩子们、找到跟前来跟他们讲圣经故事。他每个礼拜就是这样去找野孩子 来教跟他们讲圣经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都知道教儿童主日学比在主日崇拜讲到更难，对不对？你儿童教儿童主日学、你大概前面的几秒钟十几秒钟你没有办法抓住他的注意力的话，后面你也不用讲了，也不用教了，因为他就根本不听你的了。所以啊，目的真的是花尽功夫啊，然后呢就是不断的操练，在就是一开始呢就不但能够把他们找来，而且能够抓住他们吸引力来跟他们讲圣经故事。就这样啊，每个礼拜尽心竭力的操练啊，于是他外面这些野孩子呢越聚越多，连里面班房的儿童主日学班的那些同学们也到外面去啊，参加他的户外的这个圣经讲圣经故事的这个班。于是这个教会的执事走到啊穆迪的跟前，对他说：“穆迪啊，你想教主日学，你为什么不回教会教呢？你为什么一直在外面教呢？”于是穆迪呢就回到教会的这个教室里面教这些儿童主日学，然后也是一样，这个从小教室呢换成大教室，换成大教室以后呢，连那个窗台啊都坐满了人。于是教会的执事就过来了：“哎，你们这些年纪大的孩子应该去参加主日崇拜了，要把这个空间呢留下来，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加主日学。”这些大的孩子就说：“不，我们不去主日崇拜。”这个执事说：“哎，为什么不去主日崇拜啊？”这个孩子们就说了：“说主日崇拜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穆迪讲到，我们要听他讲啊，所以呢，我们宁愿留在这个地方。”于是教会的执事没有办法，又把穆迪请回来主日崇拜里面讲到。就这样，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操练，神啊，真是让穆迪经历到神的恩典，于是成为十九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带领了上百万人信了耶稣。再来，不但要发掘恩赐、发展恩赐，还要发挥恩赐。当恩赐由发掘、发展进到发挥的阶段的时候，要逐渐的经由一些筛选、淘汰的过程，将一些次要的恩赐愿意放下来，以至于专心的在最好的恩赐上来去为主发挥。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有另外一种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对自己的恩赐有清晰的判断，经过客观的评估以后，接下来就愿意在主的面前做专一的侍奉。”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所强调的：有人多才多艺，但除非我们心无旁骛，专心在某一两项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全力去发挥，否则将会事倍而功半的，将会事倍而功半，对教会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益处。让我举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位，我想各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吴勇长老。吴勇长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学声乐的，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男低音。如果你以前，他现在到主那里去，如果你以前听过吴勇长老讲道的时候、在还没有上讲台之前，你站在他的旁边一同唱诗，你就能够听见他那个最好的男低音，最好的男低音。他年轻的时候是从领诗到讲道、全部他包办的。可是他慢慢的发现，他的时间、他的体力只能够让他选择一项专注的，所以呢，他就慢慢的把诗歌放了下来，专心在讲道上来被主所使用。另外一位 也是各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林道亮牧师。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所以他十五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亲在中国浙江的农村乡村、在那里、跟着他的父亲到处去布道。他的父亲负责讲道，他的父亲就请他来负责会前的诗歌、林道亮牧师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很用心、他 很有，就是神给他的恩赐，让他用经文把它改编成诗歌，就是配上乐，把它改，然后带领会众唱，然后在还没有讲他父亲讲到之前呢，已经把会众那个敬拜的心呢、啊、都眺望了起来，所以他的诗歌上是很蒙神所使用的。可是后来他发现，如果要专注诗歌或者专注讲道，这两样都太花时间了。他必须从这两样的里面呢挑选一样，否则他的时间不够用。于是神让他就放下了诗歌的恩赐，专心在讲道上来被主所使用。所以求主恩待，随着各位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过往的年日里面，你可能是参加这方的侍奉，参加那方面的侍奉，但是随着一些年日等等的一些环境的或者是一些情况的改变，可能神把另外的恩赐要赐给你。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因为我必须专心照顾我的师母的身体，所以呢我就放下了中信总干事这个行政方面的这个责任大概在家里面大概只过了两个多月吧这个接替我的同工接替我的刘牧师呢就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就是中信想推广一个在网上的一个时段来帮助弟兄姐妹，问我可不可以来担任我没有挂上他的电话之前，我马上就想到了，马上就想到我这个初去到大学的时候，我记得进到大学的第一天就是刚好就跟在座各位教会里面的吕英士弟兄我进到大学第一天是住到那个跟他同一个寝室，他告我一年班我到那个宿舍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所以呢他招来我，然后他就带我去吃了个晚饭，然后稍微认识了周围的环境，然后在走进寝室的时候他就对我这样说，他说明天呢我们这个学校的基督徒团契呢会有一个迎新会，我带你去参加好不好。于是我就答应他的邀请，因为他帮了我这么多忙，我怎么可以说 no 呢，所以我就跟着他，第二天我就去参加这个迎新会。也就从此的缘故，我整整大学四年是在这个团契里面度过的，是在这个团契里面度过的。然后我就记得大二的时候这个陈昌和牧师，现在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每天早上带着我灵修读圣经，然后读完圣经祷告完了以后，带着我在操场跑步，然后再去上课。然后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有一位张茂松牧师带着我玩祷，每天呢我就跟他在一起玩祷，就是宿舍一熄灯以后呢，他就来找我敲我的门，我们就在外面稍微空旷的地方他就问我今天学习怎么样，交友的情况怎么样等等等等，都跟他汇报完了以后，他说好，我们一起祷告。每天早上有一位陈昌娥牧师，晚上有一位张茂松牧师带着我。然后我进到华神，进到神学院的第一年，我跟谁住在一起跟康来昌牧师住一起，他就住在我的这个睡在我的这个上铺，我睡下他睡下铺，我睡上铺。我记得这个他的下铺这个床上连枕头都没有，连那个就条毯子。然后呢他图书馆熄灯以后十点钟就回来，然后就准备去洗澡晚上休息。我看他回来，我就说这来昌你能不能每天晚上带领我读一段圣经跟我分享。他说你想听吗？我说我想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半年的时间，康来昌牧师各位就知道吧，有知道这位。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呢就读一段圣经给我，然后跟我讲解分享一下。所以我刘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有没有可能，我就想到过去蒙神这么多的恩典，把这些爱主的同工摆在我的周围，帮助我在圣经上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于是我第一个回应就说，这样好了，我每天愿意 带个灵修，这就是啊，从2020年开始，中心要我负责这个清晨甘露，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这个7点到7点半的时间，一直到今天仍然继续。是的，随着情况、环境等等的改变，可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评估。当我要委身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如何来侍奉主，如何来为主而活。再来，基督徒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有第四个要件，就是奉献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我们这一生是为主而活，因为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激励了我们。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像罗马书12章第1节，正如今天领师的带领我们所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以弗所书2章10节又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善这个词是包括了服侍信主的人和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也就是我们一切的服侍，培灵很重要，布道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先蒙神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参加侍奉。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侍奉。也就是说，我们蒙了医治以后，我们身心灵得到复原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人。所以神救赎人为的是就是要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而我们蒙恩以后来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姐妹，服事社区，服事众人，就是对神的恩典临到我一个最好的感恩的表示。耶利米书1章5节，神对耶利米先知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的呼召是神计划当中的定旨先见，但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耶利米是用了自己神所给他的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于是神就更进一步的启示他的带领，使回应他呼召的人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圣经马太福音22章14节又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向世人发出救恩的呼召，神也向你我发出服事的呼召，回应的人都是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去做决定。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人接受救恩，我们的神也从来不勉强我们接受教会的指示。今天当世人都在向前看的时候，都在汲汲营营的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神却在呼召一群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为主而活的圣徒。这一群为主而活的基督徒，那是另外一个心智，另外一个盼望。所以他们义无反顾地做一个决定，愿意在主的教会里面更多地摆上自己，更多地摆上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回天家之后，圣灵下降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又是给我们各项服事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立主的身体，目的就是要建立主的教会，目的就是要建立拉斯维加斯中华礼拜堂这些属于主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侍奉不是任君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不是任君选择，不是说我有空了才列入我活动的事项的范围的里面，而是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生活的重心。因为灵命的成长，那是需要靠着我们在主教会里面的侍奉去操练，才可以达到那完善纯熟的地步。圣经罗马书12章第4节又告诉我们，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每一位弟兄姐妹常常会有和其他弟兄姐妹有共同的恩赐，但也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自己独特的恩赐。我们已经讲过了，恩赐的目的单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主、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姐妹。在神看起来，每一个侍奉都非常的重要， 没有微不足道的，没有厚薄之分，没有台上台下之分，没有幕前幕后之分，没有在前在后之分，没有明显和隐藏之分，全部都重要。这就如一部机器，大零件小零件同样的重要，机器才能够开动，全靠大小零件完全的配合，缺一不可。这正如身体里面有肺、有肝、有胃等等等等，所有的器官都一样的重要，没有我行我素的道理，不然身体就会停止运作了。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分工合作，建立神的身体，建立我们拉斯维加斯中华礼拜堂的这样一个教属主的教会。当我们在世的年日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那永恒的境界里面去，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基督台前不是 白色大宝座那个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奖赏台，是一个审判台。这个台跟白色大宝座那个定永生的那个台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台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辨清楚啊，论公平奖赏。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请你留意，说明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交账，是交账，要交代清楚。我们要一五一十的向神交代清楚，这表明我们这一生，我们不但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神的仆人。要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有一天要向主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清楚，这表示我们这一生所做的要一五一十的向主交代。记得去年的4月24号的夜里啊，我的师母突然，我在跟她弄完晚餐，吃完晚餐以后，我把她扶在躺在沙发椅上，她突然她的呼吸很困难，我马上就打个电话给我的儿子，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开车只要3分钟，所以我一看他5分钟不到，全家就来了，全家大小都来，然后我心里就开始那个，然后他拿了听筒来，对的，不行不行，要赶快送急诊，所以他就帮我啊叫了这个救护车，然后呢叫在救护车呢就到他所熟悉的医院去，就是他的医院去，然后啊。我医生是急诊室的医生，所以他就说你跟妈妈一起上，就是我们开车跟着后面过去。我记得在救护车上那个氧气罩还没有戴在我师母，所以他对我说，你要继续，你要把我亏欠神的这几年没有做到的，你要帮我补上，因为有一天要交 有一天、因为我要去向主交账。是的，我们今生的劳碌要在永恒里向主结算清楚，也就是今生我们为自己为家人的劳碌都不及为主的劳碌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乎为主有些什么贡献，不是问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多久，而是问我们到底是怎样为主而活。18世纪初，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约翰威士理，他曾经向神虔诚的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些同心合意的弟兄，他们就能够改变英国的社会。事实上神只用了5个人，其中包含约翰威士理，还有他的兄弟查尔斯威士理，还有怀德菲，就改写了英国的历史。他们5个人所领导的巡旅会运动席卷了大西洋两岸，带来了英国和美国教会的大复兴，建立了美国独立运动和英国社会的改革基础。我们常常听人家这样说，可能我们自己也这样说，我们正在改写历史。问题是你我将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一段记录，这个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这一时代的人。而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功过得失，就取决于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抉择。我们在教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未来的人生投资在主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未来的人生继续献在拉斯维加斯中华礼拜堂这样一个祭坛的上面？我愿我们都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对主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下拜，谢谢主你用重价买赎了教会。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更是让我们蒙恩得救，并且把我们摆放在你所设立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参与侍奉，来委身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来为主而活。主啊，在这样教会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谢谢主你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实能够回应主说：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愿意在这个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教会里面，把我们的人生再一次委身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能够借着我们的侍奉，让主的教会得着建造，让主的教会得着更多的机会，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